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
今日父亲节。
所以特别问候在基督里面各位做父亲的节日快乐。
啊，特别为喺基督里边啊，恭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没有母亲节那么隆重。
啊，父亲节冇母亲节咁隆重。
母亲节呢，又是鲜花啦，又是订餐厅啦。
啊，母亲节嗰阵我哋会订花啊，又订餐馆啊。
个父亲节就冷冷清清啦。
啊，父亲节就好似比较冷淡啲。
这个跟爸爸在家里面的角色呢是差不多的。
啊，呢个同一个父亲喺家里边嘅角色差唔多。
爸爸在家里面是个顶梁柱。
啊，父亲喺家里边一个顶梁柱。
但是孩子一进门呢，先喊妈妈。
但系细路翻屋企第一样就叫妈咪。
所以如果父亲出差的话呢，家里面呢一切正常。
如果父亲出差唔喺屋企咧，家里边嘅一切都正常。
如果妈妈出差两个礼拜的话，家里就惨了。
如果妈咪出差两个礼拜，屋企就好乱噶啦。
所以你看，传统上呢，我们认为是男的呢主外，女的呢主内。
啊，传统上面我哋会觉得男主外，女主内。
所以父亲负责赚钱养家。
父亲负责赚钱养家。
妈妈负责在家呢貌美如花。
啊，妈咪就负责喺屋企里边咧就貌美如花。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呢，这个女性也可以上学啦，也可以找工作啦。
但系近代社会出现女性可以翻学啊，亦都工作啦。
所以这个妈妈呢，一般都是家里家外一把手啦。
所以而家妈咪咧就家里边嘅家外边嘅都一手做晒。
出外要赚钱打拼生意，回到家里还要做饭养育孩子照顾家。
妈咪就要出去要打拼翻工，回到翻到屋企又要煮饭养家要照顾家庭。
所以爸爸就显得可有可无了。
爸爸的角色就好似可有可无。
但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好爸爸呢？
但我哋点样成为一个好嘅爸爸？
所以保罗跟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所以保罗同我哋讲，做父亲嘅唔好惹儿女嘅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呢养育他们。
只要靠照着主嘅教训同警戒养育他们。
所以首先你要做好爸爸呢，你要是一个好丈夫。
首先你要做一个好爸爸，你要先做一个好丈夫。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家庭呢，他们的这个关系不太正确的。
我睇见好多家庭嘅关系之间好唔系好正确。
因为全家人的中心都是那个孩子，
全家人的中心都是放在一个小孩的身上。
妈妈呢就什么怎么心疼孩子，这个老公呢就随便不用管了。
当妈妈很专心地痛爱自己的仔女的时候呢，就丈夫都不理了。
所以爸爸呢也很喜欢跟孩子玩，至于太太的感受呢也不考虑了。
当爸爸很喜欢跟小孩玩的时候呢，也都不理会太太的感受。
所以这个关系是不对的。
这种的关系是不对的。
在家庭的关系的里面，其实夫妻关系是首要的。
其实家庭里面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最首要的。
你们都知道那个法律规定呢？
你知道法律有规定。
如果我去世的话呢，第一继承人是谁呀？
如果我第一个过身的话，第一个继承人是谁？
不是孩子的。
不是你的仔女。
是你的老伴。
是你的老伴。
所以太太呢是丈夫是第一继承人呢，
所以太太成为丈夫的第一继承人。
所以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要想爱你的孩子，首先要爱你的太太。
所以在生活里面，如果你要爱你的孩子，第一样先要爱你的妻子。
同样，如果你疼你的孩子的话，你首先要疼你的丈夫啊。
如果你痛爱你的细路嗰阵，你第一样要痛爱你丈夫。
因为夫妻关系的这个好坏会影响到你小孩的成长。
因为夫妻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
夫妻关系好的话呢，会让你的孩子呢很有自信，很有安全感，不会很焦虑的。
如果夫妻的关系好嗰阵，细路成长就会有自信，又不会有忧虑。
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这个小孩在家里面或者放学回来的时候，他感受到这个家庭氛围很和睦，他的关系很好。
如果小孩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发觉家庭里面的气氛很好，
那么他自然就感到很开心很快乐了。
所以他心情就会很开心很快乐。
如果他放学回来以后呢，一进到家里面就听到那个吵架的声音啊，扔东西的声音呢，
如果小孩放学回来就听见家里面在吵架又在扔东西，
他心里面也不好。
他心里面也都会不快乐。
所以如果 有些丈夫呢他说哎呀我不想回家，
有些做先生的很多时候觉得、我不想回家。
你知道你不想回家，你的孩子更不想回家。
当父亲不想回家，其实仔女更加不想回家。
如果你的孩子不想回家，他会去哪里呢？
如果 你仔女不回家，他会去哪里呢？
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 你如果真的疼你的孩子的话，你应该是一个疼太太的人。
所以你明白个关系的重要性，如果你是真的爱你的仔女，第一样要爱你的太太。
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同样应该是在基督的里面做一个好丈夫。
作为基督徒，我都应该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好的丈夫。
因为圣经里说，我们做丈夫的呢，要爱自己的太太，像爱自己的性命一样。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爱太太，好像爱我自己生命一样。
当我们在婚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丈夫跟太太就成为一体了，合而为一。
在婚姻的里面，丈夫和太太成为一体。
这种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是很紧密的关系。
甚至紧密到一个程度，耶稣说这个是神所配合的，人都不能分开它。
紧密到一个地步，神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
但今天进入这个现代社会以后呢，人们对这个契约精神，对关系呢都淡化了。
但是到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有很多人对契约精神，对这些也都很淡化。
都是以自己的喜好为标准。
每个人都着重自己的喜好为标准。
我喜欢呢，我就继续；我不喜欢呢，我就不继续。
如果我喜欢的，我就继续；如果我不喜欢的，我就不继续。
我听说过一个最快的结婚到离婚的时间是十分钟。
我听过最快结婚到离婚只需要十分钟。
这个两个青年人呢热恋了啊，这个你看我也好，我看你也好，两个人就决定要结婚了。
一对年轻人，你看我好，我看睇你又好，两个决定要结婚。
所以结婚第一步呢，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结婚证。
他要结婚第一样要在一个地方那里领这个结婚证。
两个人很开开心心的把结婚证领上了。
两个人很开心在那里领了这个结婚证了。
结果往外走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不小心摔倒了。
拿着证很开心离开那阵，很不小心那个女的就跌倒。
她的这个男朋友就哈哈哈的笑说，哎呀你看你摔倒了。
男方见到佢太太新婚嘅太太跌倒，佢就企咗喺度笑。
这个女孩子起来以后，不跟你过了，离婚，就进去把离婚证领了。
个女仔起身就好唔开心咁同佢讲，我要同你离婚。
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对婚姻关系的里面，我们没有看重什么是最重要的。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喺婚姻里边关系里边，我睇唔到咩系最重要嘅。
重要的其实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你付出了什么。
最重要嘅唔系你得到乜嘢，而系你付出咗啲乜嘢。
我觉得呢你在这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应该在美国生活了很久，你应该适应了这边的一些文化了。
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在美国都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已经习惯了这边的生活习惯。
我发现美国生活里面有一个习惯，就是丈夫呢会拥抱太太。
美国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你会看到丈夫会拥抱太太，
甚至当着小孩子面呢会亲吻。
或者在小孩的面前都会接吻。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自己都暂时都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华人的表达呢非常的含蓄。
因为华人表达比较含蓄。
以前的时候呢，夫妻两个人走路的时候都不是并排的，男的走在前面，女的跟着两步。
出去行街嗰阵都唔会平排一齐走嘅，男嘅通常走前两步嘅。
你说他们不恩爱吗？不是，他们很恩爱。
你会觉得佢哋好冷淡，其实佢哋好恩爱嘅。
他的表达方式就是这种含蓄。
就系呢个表达嘅方式比较含蓄。
尤其是做男士的呢，这个。很难开口说啊，亲爱的，我爱你。
尤其做男士嘅，好难开口话心爱的，我爱你。
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你想想，你对你的太太真心的、很诚实的、很甜蜜的说，亲爱的，我爱你，是什么时候？
在座嘅，老实啲，自己问自己，你对你太太讲呢句亲爱的，我爱你系几时嘅？
如果你是每年，情人节，然后圣诞节、结婚纪念日都说的话，你已经排到前十了。
如果你每年的情人节、圣诞节、还有节日你说的，你已经排头十名。
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爱我们的家庭，很爱我们的亲人，可我们不说。
其实我们都很爱的家庭，很爱的妻子，但我都不说。
结婚之前的话呢，你就动不动跟女朋友送玫瑰啊，送巧克力啊，送电影票啊。
未结婚之前，你会对你女朋友送花啊，送糖啊，或者送这个戏飞。
结婚以后还有送的吗？
结婚之后你有没有再做这些事？
可能第一年还送了，
可能第一年还有。
五年以后就很难了。
五年之后就冇啦。
你的结婚都二十年了，你的结婚纪念日你还有没有记得呢？
结婚二十年之后，你仲记唔记得你结婚纪念日呢？
你就会说，哎呀，都老夫老妻了，搞那么多干什么？
你都会讲话老夫老妻，仲搞呢啲嘢？
啊，一定要记住的，因为你爱你的太太，你的小孩知道。
因为你一定要记住嘅，因为你爱你太太，你啲细路会见到嘅。
你跟你的这个先生、跟你的太太、你的夫妻关系很好的话，小孩子就很健康。
如果你夫妻之间嘅关系好嘅，细路嘅成长就好健康。
有的妈妈呢，很疼孩子的。
有啲妈妈好痛锡佢仔女。
所以把孩子当作第一，把丈夫呢放到第二。
将孩子放喺佢生命第一位，丈夫排第二。
但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他的性格、他的这个行事为人有很多的缺陷。
如果系咁嘅成长嘅环境，当细路长大之后，佢就会心理上面有啲缺陷。
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很自私。
好明显嘅睇到佢会好自私。
他不会去谦让，也不会跟别人去分享。
佢唔会谦让，亦都唔会同人分享。
所以在国内最近出现几个事情，就是坐在那个高铁呀、那个火车上，他一个人占三个人的座位，躺在那里。
所以在国内边出现最近出现一些事，就是一啲年轻人喺坐高铁，个人一个人霸三个位。
啊，他不让给别人呢？
佢唔让俾人。
什么原因呢？他小的时候呢，所有的爱都给他了，他觉得他是应该的。
原因系佢细嗰阵，所有爱都喺佢身上，佢就唔理人。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爸爸的话，你很疼你的孩子，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呢凡事都顺利。
如果你作为一个好的爸爸，希望你孩子长大之后凡事都顺利的话呢，
你就疼你的太太。
你又先要痛爱你太太。
你爱你的太太。
你爱你太太。
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跟你的太太是第，你的太太在家里是第一重要的。
俾你细路知道喺家里边你太太系第一重要嘅。
所以我们需要学会呢，首先要学会示爱。
你第一样要学识就系点样去表示你嘅爱。
你不要把你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唔好将你嘅爱深深埋喺心里边。
你的爱要在你的嘴上讲出来。
你嘅爱要用嘴巴讲出嚟。
你的爱要在你的行动里面表现出来。
你嘅爱喺你行动上面表现出嚟。
所以让你的孩子看见，哇，我爸爸这么爱我的妈妈。
俾啲细路睇见，哦，原来我爹哋咁爱我妈咪。
你知道我女儿以后的这个婚姻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吗？
你知唔知我女嘅婚姻嘅对象嘅条件系乜嘢？
嫁给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
嫁俾一个似爸爸嘅人。
因为他知道我是怎么爱他的妈妈。
因为佢知道我点样爱佢妈咪。
他知道我跟他的妈妈的关系是怎样的。
佢知道我同佢妈妈嘅关系点样。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呢搞乱了，我们觉得哎呀，夫妻都已经结婚了，无所谓了。
因为很多家庭就搞乱了，以为结婚了都之间的关系就不重要了。
所以把重点都放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吃什么呀，穿什么呀，去哪里上学呀，怎么去上辅导班呢？
又将所有的心机都放在仔女里面，他们吃什么呀，去哪里上学啊，补习补什么呀。
你把最好的都给了孩子，你发现你的孩子不开心。
你将最好的给了仔女，为什么他们还不开心呢？
因为你的夫妻关系要坐在他的面前呢，
因为你夫妻的关系要在他面前给他看得到。
所以好爸爸首先你要做好丈夫，
要做一个好爸爸第一样要做一个好丈夫。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每天不能有一个拥抱，至少一个礼拜要三次拥抱。
如果一日做不到一次拥抱，一个礼拜起码三次。
每个礼拜不能请他吃一次饭，那一个月要请他吃一次饭。
如果你没办法做到一个礼拜请太太吃一次饭，你可能一个月要做一次。
太太的生日要比你的生日重要。
太太的生日应该比你自己的生日更重要。
结婚纪念日一定要记得。
结婚纪念日一定要记得。
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夫妻关系和睦以后呢，孩子就会越来越听话了。
如果你看，你会发现当夫妻之间的关系好了之后，孩子你的子女就会越来越听话。
我的女儿还小，她今年是十三岁。
我女儿还小，她十三岁。
目前来说呢，我还是比较满意。还很满意。
目前来说我对我女儿仍然很满意。
我不知道她再大两年以后会不会就跟我们就没有话说了。
我不知道再过两年她大一点会不会跟我们没话说。
因为我听说有些孩子大了以后就跟父母没有话说了。
因为我听过有些人说小孩大了之后她就跟父母就没话说。
早晨起来就去学校了，
一早起身就回学校，
放学以后回到就锁在自己房子里了，
放学回来就锁自己在房里面，
吃饭的时候又出来了，
吃饭那阵他又出来，
吃完饭又回去了，
吃完饭他又回房。
所以你看家里面没有那种互相交流呀，一起谈话呀，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
你会看见这样的 生活作息，佢家裏邊冇呢個互相嘅交流，會好可惜。
同樣，你做太太的話，你要敬重丈夫啊。
同樣做太太嘅要敬重你嘅丈夫。
你千萬不要對孩子說：哎呀，長大不要像你爸一樣。
千祈唔好對你仔女講話，你長大之後唔好似你阿爸。
那個你知道對他很大的傷害。
其實咁樣係對你嘅丈夫好大嘅傷害。
你也不要給孩子告狀。
你唔需要對你仔女告狀。
你说你看你看你爸好小气的，你看我生日他才给我买这样的花。
你不应该跟他说，你看你爸多小气，我生日他都买这样的花给我。
因为我知道有些家庭的夫妻之间的矛盾都交给孩子，他们彼此之间不讲，给孩子讲。
我发觉有些家庭的 夫妇之间的问题他们都不讲，他们会用个仔女来做中间人去通话，
搞得孩子很痛苦啊，
令到仔女很痛苦。
那两边都爱，
仔女两边都爱，
两边都不能爱，
但是两边都爱不到。
所以聪明的爸爸妈妈呢，你们两个先搞好关系。
聪明的父母应该你先搞好你自己的关系。
夫妻关系正常健康了，孩子就 好办了。
如果夫妻的关系正常的呢，小孩就容易教。
所以我们家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一方说孩子的时候，另外一方不要帮忙。比如说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妈妈不能帮忙的。
所以 在家里面的习惯性就是当一个人教嗰阵，另一个就唔好插手。
如果我在这边教育孩子，那边他妈妈出来支持孩子的话，我就完蛋了。
如果我喺度教导孩子嗰阵，如果个妈咪出嚟帮孩帮企喺仔女嗰方面嘅，就麻烦。
这个孩子的话，他孩子很聪明的，他知道找自己有利的那一方。
细路系好聪明嘅，佢会揾一个有利嘅人帮佢。
所以孩子就很难教育了。
咁嘅情形之下，仔女就好难教育。
所以对我们在 主里面做基督徒的各位父亲呢，你要明白你的角色。
在主里面，我大家做基督徒的弟兄，你要明白在主里面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
作为一个父亲呢，你 是一个好管家要做。
作为一个父亲，你要做一个好管家。
你知道这个父亲的角色的话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来自于我们的上帝的。
父亲的角色某种情况是来自上帝的，
就是你父亲的这个权威，你在家庭里面的权威，不是你靠拳头打出来的。
你在家里面的角色的权威，不是靠你拳头打回来的，
也不是靠你的掌控经济大权赚来的，
也都不是因为你的经济的支柱而赚来的，
是因为上帝赋予了我们这个角色，
因为是上帝赋予我们这个角色。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会把我们的神称呼为天父，是我们的阿爸父。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会称呼我的神是阿爸父、天父。
你看神是怎么做阿爸父的，你就知道怎么去做父亲了。
你看神怎样做阿爸父，你就知道怎样去做父亲。
所以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呢，不要惹儿女的气。
所以保罗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心里面肯定不平衡，什么我惹他的气，都是他气我，好不好？
你听了之后，你可能觉得很不合理。通常是他惹我生气。
这里是说我们不要激怒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志气。
这里是说我们不要令到我孩子生气发怒，令到他失了志气。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呢，你要注意你的言辞，你的语言不要有语言暴力。
所以做父亲的要小心我们讲话，不要有言语的暴力。
我们做大人的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呦，你看你都八岁了，我像你八岁的时候我都怎样怎样了。
很多时候我大人讲嘢就话，你都八岁了，我八岁好像你那时候已经怎样怎样。
你的生活时代不一样的。
其实个生活是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生气说，哎呀，你养你有什么用。
有时候我们嬲到会讲话，养你有什么用。
我们会说，哎，你怎么笨死了。
怎么这么蠢啊。
你会发现这些话语都无意之中给我们孩子带来了很多的伤害。
其实我这些所讲的话在无意之中 对我的子女造成很大的伤害。
甚至有一些年这个小孩子他会做一些过激的反应的。
有些小孩会做一些很过激的反应。
前段时间的话，国内有一个这个视频。
前一阵子国内有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个司机他把车开在路上突然停下来了。
有一个司机揸车揸到喺路嘅中间，突然间停低，
然后后边的车门一打开，有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跑出来，就从那个桥上跳下去了。
跟住会睇见喺车后边有个细路细嘅细路仔喺车里边走出嚟，跟住就喺桥上面跳咗落去。
然后驾驶座上那个妈妈也就跑出来，然后想抓，没有抓住，就在那里哭了。
跟住揸車嗰個位個有個女士走出嚟，呢、這個媽咪就想捉住呢個細路捉唔住，又坐咗喺度喊。
你說這個媽媽不疼她的孩子嗎？
你話呢個媽咪唔錫佢仔女嗎？
你個媽媽希望她的孩子死嗎？
你諗下佢媽咪係咪希望佢仔女會死？
沒有這樣的媽媽。
冇咁嘅媽咪。
因為那個小孩在學校裡面跟同學發生了一些糾紛爭執。
原因係呢、這個佢嘅仔喺學校同啲同學有啲爭執。
然后学校就请妈妈去学校解决问题，
跟住学校就请佢妈咪去见家长。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对话，反正就是车一停下来，那个小孩就气冲冲的就跳下去死了。
唔知佢哋当中之后出嚟，妈咪同仔女有同个仔有咩讲？但系架车停低，佢细路就跳咗出嚟。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尤其是我们做父亲的，你的话语是有权威的。
所以我要小心，作为基督徒一个父亲，你嘅话语系有权威嘅。
你不可以随便用你的话语去羞辱你的小孩，攻击你的小孩。
你不可以随便用你的说话去攻击或者羞辱你的仔女。
圣经里面说，我们的话语讲出来要像用盐调和了一样。
圣经说我们的话语讲出来好像用盐调和了一样。
所以我们说的话语呢，能够帮助到孩子，能够医治他，能够建立他，而不是破坏他。
我们讲出来的话语要帮助医治他们，而不是去拆毁他们。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这个气上来了以后呢，不注意言辞就说了很多严厉的话。
有阵时我发嬲讲嘢嗰阵，气上嚟嗰阵，我忘记咗自己讲过啲乜嘢。
如果你有的话，你今天回去需要向你的孩子道歉。
如果你有咁样做过，你翻去今日翻去应该要向你嘅仔女道歉。
这个是我在基督里面学了一个功课，向孩子道歉。
呢个喺我喺基督里面学到嘅一个功课，就系向仔女道歉。
我们做父亲的话呢，我们也不要无缘无故的这个责打孩子。
做父亲亦都唔可以无缘无故咁责打你嘅仔女。
很多父亲解决问题的话很简单，直接拉过来揍一顿。
有好多父亲解决问题嘅方法好简单嘅，就系有咩事咧就捉佢过嚟打一餐就得噶啦。
所以有一次，一个小朋友高高兴兴的放学回家了。
有一次有个细路仔好高兴咁放学翻屋企，
结果一进门呢，他爸爸又二话不说拉过来先打了一顿。
第一入门口嘅爸乜嘢都冇讲，捉佢过嚟就打咗一餐啦。
他也很奇怪，他说：爸爸，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呢？你打我？
个细路已经好奇怪，就问佢阿爸：我做错啲乜嘢？你要打我？
他爸爸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过两天我要出差，明天你要发成绩单，我提前先打。
因为过两日我要出差，听日你又会发呢个成绩表翻嚟，所以我先打定。
这个是不对的。
咁样做法系唔啱嘅。
所以对我们做父亲的来讲，你会发现呢，一般来说三岁之前的话打一打还是好。
其实做父亲来讲，三岁之前你对小孩子打都可以的。
因为圣经里也说我们要用杖管教我们的孩子，免得他们走错路的。
因为圣经也都教导我们要用杖去管教孩子，免得他们走错路。
再大就不要再打了。
再大一点就不可以这样打。
所以你如果这样无缘无故的，或者不是有正常的理由的话，或者就是因为你生了气了，你就动手打孩子的话，孩子很受伤。
如果你无缘无故或者只是因为你自己不开心，你捉个细路嚟打嗰阵，其实对孩子好大嘅伤害。
有些做父亲的呢，他的孩子都到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了，他还要打。
有啲做父亲连仔女已经二十几、三十岁，佢都照打。
这个家教是不对的。
呢种咁嘅家教系唔啱嘅。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爱心去帮助孩子。
我应该用我们的爱心去帮助我们的仔女。
我们要学会去鼓励我们的孩子。
我要学会怎样鼓励我们的孩子。
常常的对他有表示出一种赞扬。
常常要表现一种你对他有赞扬。
尤其是父亲对孩子的这种赞美，对孩子的生命影响很大。
其实父亲对孩子的赞赏，对他生命影响很大。
我们一般呢，我也是这样，我们会回家以后第一句话就问你今天乖不乖啊。
我都习惯的，我回到家都会问我女，你今天乖不乖啊。
言外之意话，乖的话呢就好，不乖的话就倒霉了。
言外之音就是好像你乖就没事，不乖就麻烦了。
事实上是我们应该经常是看到我们的孩子，让他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爱。
其实我们经常应该给我们仔女知道，感受到我对他的关爱。
有一句话叫父爱如山。
有些人说，有一句说话说父爱如山
啊，说这个父亲呢真的很爱，但是呢那个父爱的力量很沉重。
又好似講到呢個父愛好重要，亦都好沉重。
其實父親呢，也要表現出你温柔的那一方面。
其實父親亦都應該表達你温柔嘅一面，
讓你的孩子從你的身上，不單他能夠知道這份愛，也能夠體會接受到這份愛。
俾佢仔女可以感受到呢份愛，亦都能夠接受到呢份愛。
所以做爸爸的要學會鼓勵你的孩子，要學會讓你的孩子跟你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
做爸爸應該學習點樣鼓勵孩子，亦都同佢建立一個關係。
我們在國內的話呢，今年前兩年會放開，可以多生兩個孩子了。
在國內裏面前兩年開放了可以多生一個仔女，
以前呢一家只能生一個，
以前呢一家只能夠生一個，
不像你們基本上每個家庭至少有兩個三個小孩，
不只是這邊的，你每個家庭最少有兩個或者三個
孩子，多了當然好，
孩子多了其實好的，
但是做父母的要注意一個事情，
但是父母要留意一件事，
你愛哪個，
你愛哪一個，
你不愛哪一個，
你又不愛哪一個。
所以如果你有明显的这种偏心的话呢，那孩子很聪明，他知道的。
如果你很明显的偏心，的小孩很聪明，他会知道。
所以做父母的呢，不要偏心孩子的。
其实做父母要小心，我们不可以偏心。
这个呢长得漂亮，
你会发觉或者你觉得这个生得漂亮一点。
这个呢长得一般，
这个比较一般，
都爱的。
其实你应该两个都爱。
这个又听话，学习又好。
这个听话又读书好。
这个又不听话，学习又不好。
这个又不听话，读书又不得。
一样要爱的。
你一样要爱。
相反呢，越不听话的，你要越爱他多一点。
其实越不听话的，你可能要给他更多的爱。
所以做父亲的人，你不要偏心待你的儿女，你要让你的儿女知道，他们都是你所爱的宝贝。
做父亲的不可以偏爱你的子女，你要给他们都知道你爱他们。
做个好爸爸，你要成为一个好管家呢。上帝把这个产业交给你，你要管理好。
作为一个爸爸，你做一个好管家，上帝将这些交给你，将这些产业交给你，你要好好管。
我也是在我女儿十岁的时候，我才学会一个功课，原来女儿不是我的，是上帝赐给我的。
我也在我女儿十岁才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原来儿女不是我的，是神的。
我以前疼我的女儿，爱我的女儿，是把她当作我的私有财产来对待的。
以前爱我的女儿是好像当私有财产咁，
但到她十岁的那一年，上帝提醒我，是上帝养活了我的女儿。
喺十岁，我女十岁嗰阵，上帝提醒我一件事，系上帝养活我呢个女。
不是我有什么能力养育着她，
唔系我有咩特别嘅能力可以养大佢。
上帝把这个女儿放在我的家里，是让我来看顾的，做一个管家的职分的。
上帝将这个女儿放在我家里面，是给我一个做管家的去看顾。
你明白，孩子是上帝赐给你的产业，你来 管理的。
你要明白一件事，你的仔女是神赐的产业，你只是去管教。
所以你在主的里面呢，要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他，养育他们，帮助他们。
所以你在主里面要按照主的教训教养他。
有很多做父母的呢，他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去外地上大学了，哎呀，心里面不舒服。
有很多父母的当仔女长大了，去了其他地方去上大学。
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了，甚至嫁得很远到外地去了呢，哎呀，心里面很失落。
或者仔女长大了，结婚啊，搬离开了自己住的地方啊，个心里面好失落。
所以我有一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女儿。
我有个先生，他有两个女儿。
我经常提醒他，哎，女儿长大要嫁人了。
我经常提醒他，仔女大了会嫁人。
他很严厉地跟我说，不要跟我提这个事情。
先生就很严厉地跟我说，不要提这件事。
他很爱他的女儿，他希望他的女儿陪伴他一辈子。
他很爱他的女儿，他希望他的女儿能够陪伴他一世。
不是这样的，孩子是属于神的。
不是这样的，孩子是属于神的。
当孩子还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珍惜这段时间。
当孩子能够跟我们一起的，我们要学习珍惜这些时间。
有的人觉得，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烦呢？
有些人说，小孩很烦。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又不听话。
其实我们的孩子差不多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的。
其实你要想想，你的子女跟你的时间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的。
有的呢，高中可能就去别的地方读书了。
有很多可能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地方读书了。
再大一点到大学的话，基本上就离开我们了。
或者大学已经离开了我们。
大学毕业工作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大學完咗之後工作，咁啊離我哋更加遠。
所以我們做父母的、做父親的，在家裡你要思想，你怎麼能夠做一個好管家？
所以作為一個父親，我哋要明要去好好思想，我點樣做一個好嘅管家。
做父親的呢，你應該像亞伯拉罕一樣，像以撒一樣，像雅各一樣，把你的全家都帶到神的面前。
作為一個父親，我哋應該好似亞伯拉罕、以撒同雅各一樣，將我哋嘅家帶到神嘅面前。
要為你的孩子獻上禱告。
为着你的仔女向神献上祷告，
要帮助他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帮助你仔女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从某一种层次上来讲，你做父亲的只是一个教练，
某程度上作为一个父亲只是一个教练，
把你的孩子训练出来以后，他可以长大成人，
将你的孩子慢慢训练出来，等他长大成人，
他可以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神所喜悦的人，
将他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神所祝福的人。
所以你看，做好爸爸呢，你首先要是个好丈夫。
作为一个好爸爸，你第一样要做好丈夫。
其次，你要是一个好管家。
跟住你要做一个好的管家。
第三，你要是个好榜样。
第三，你要成为一个好的榜样。
有一个这个教育学家，他说，孩子的眼睛就是录像机，孩子的耳朵就是录音机，父母个人的范例，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个学者就话，眼睛就好似摄录机咁样，耳仔就录音机咁样，父母嘅一生嘅佢哋嘅关系，细路都全部睇晒。
所以你在家里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到眼里了。
你喺屋企里边所有嘅言行举动，仔女都睇喺眼里边。
跟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小孩呢，他说话都是大声的。
如果发现你仔女讲嘢好大声，
那可能他家里面的人讲话都是大声的。
可能屋企嘅人就系因为讲嘢好大声。
所以对于基督徒的父亲来讲，你要小心，你在家里面的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你以后孩子的行为。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小心我哋屋里边嘅行为，将来你嘅仔女全部都学晒。
所以有人说，父亲呢就是一面镜子，你的儿女常在这个镜子面前呢装饰。
所以有些人说，父亲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的仔女就在这个镜面前不停地装饰。
说的不好听一点呢，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哪里不可爱呢，估计那个不可爱就是从你来的。
所以说得不好听，就是如果你觉得你仔女有什么不可爱的地方，他的不可爱的地方很可能就在你身上学回来。
以前有一个父亲呢，他每次下了班以后呢，他就想去酒馆里面喝几杯。
以前有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下了班之后呢，很喜欢去喝一些酒。
所以那是个冬天，他又准备要去酒馆里面喝酒。
那天是冬天，他又去上酒馆去学喝酒。
他听到后面有动静，他就回头一看。
他听见后面有一声，他回头望一望。
他的儿子高高兴兴的 在往他这边走。
他看见他的仔很高兴地跟着他走向他的方向。
他就问他说，哎，儿子你怎么来了？
他就问他仔，为什么你在这里？
他儿子说，爸爸，我踩着你的脚印我就来了。
他就跟他说，爸爸，我踩着你的脚印进来。
他一下就醒悟过来了。
这个做爸爸的突然醒悟过来。
所以他就带着孩子掉头回家了。
所以他就带着仔回家。
所以你不希望你的儿子做什么吗？你就不要做什么。
如果你不希望你仔女做什么，你自己就不要做。
你希望你的儿子做什么吗？你就做什么。
如果你希望你仔女怎样做，你就先要做在他面前。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努力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希望你仔女成为怎样的人，你就要努力地做这种人。
你希望孩子是诚实的人，我们就做诚实的人。
如果你希望你仔女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你先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你希望儿子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就做一个敬虔的人。
如果你希望仔女是一个敬虔的人，你就自己先做一个敬虔的人。
你希望你的孩子是个好人，你就做个好人。
如果希望仔女成为一个好人，你就先要做一个好人。
所以有人说，合格的爸爸不是跟自己，是跟自己较劲，不是跟孩子较劲。
一个合格的爸爸不是跟仔女较量，而是对跟自己较量。
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下了标杆，立下了一个榜样。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看见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立起一个榜样。
当我们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时候，我们的后代子孙也向着这个标杆前进。
如果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时候，我们的仔女、我们的后代都会跟着这个标杆。
所以真的感谢主，我们 CBC 有很多三代的、四代的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
其实很感谢神的 CBC 里面有很多两代、三代的 基督徒一起来教会。
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把我们的 子孙后代都能够带到主的里面。
亦都好迫切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将你的子孙都带到来教会。
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
这个是蒙福的道路。
所以今天呢，做父亲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
今天做夫妻容不容易呢？不容易。
很多操心的事情。
很多挂心的事。
做父亲容不容易呢？也容易。
做父亲容不容易？其实都容易的。
因为有基督与我们同在。
因为有基督同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基督的里面做一个好父亲。
我要学会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好的父亲。
要疼你的太太。
要痛爱你太太。
要有管家的心智管理好你的家。
有管家的心智要管好我自己的家。
要让你的孩子看见一个好的榜样。
给仔女看见一个好的榜样。
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
我一起做个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孩子，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主，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当尽的本分和责任，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好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角色。但今天愿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好爸爸。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让我们家庭和睦，凡事兴盛。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